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连云港综合广播上午的9点到10点钟为大家送上的正风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如果说您在生活和工作当中有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和建议，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大家及时来进行反馈。来关注一下天气，连云港气象台今天6点发布了天气预报，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东北风到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8到29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18到19度。天气趋势，11号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东到东南风3到4级，气温17到31度，12号是晴转多云到阴的天气，东风3到4级，气温是22到31度。
6月11号上午9点至10点，连云港市医疗保障局局长张文燕，连云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林建峰将走进连云港正风热线直播间。如果您在医保参保缴费及政策待遇、费用报销、异地就医、就业创业、社会保障、人事人才、劳动关系、经办服务等方面有问题需要咨询或反映，欢迎与正风热线栏目组联系，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518-8545-7744 8546-1350参与节目。播出平台连云港综合广播 FM102.1， 我的连云港 APP、 连云港手机台、连云港市政府门户网站同步直播。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正风热线，6月11号也就是明天上午的9点到10点，正风热线节目当中将会邀请连云港市医疗保障局局长张文燕、连云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林建峰做客到我们的正风热线。如果说您在医保参保缴费以及政策待遇、费用报销、异地就医、就业创业、社会保障、人事人才、劳动关系、经办服务等方面有问题需要咨询或反映，欢迎到时候来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届时呢，您也可以通过连云港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通过我的连云港 APP、 连云港手机台以及连云港市政府的门户网站同步来观看节目的直播。2024年度的综合所得个税汇算的办理时间将会在2025年的6月30号截止。如果说您还没有办理个税的年度汇算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所谓的年度汇算呢，指的是年度在终了以后，纳税人把全年取得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四项综合所得合并来计算，然后呢得出应纳的个人所得税，向税务机关申报并且办理退税或补税的过程。综合所得的话呢，适用的是 3%到45% 的超额累进税率。2025年的3月1号到6月30号纳税人可以办理2024年度的个税汇算，如果说您还没有办理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在办理的过程当中啊，很多人会有各种各样的疑问， 比方说有人会想了解一下三岁以下的婴幼儿的照护如何来扣除，那又该由谁来扣除呢？纳税人如果说照护三岁以下的婴幼儿子女的相关的支出，按照每个婴幼儿每月2000元的标准来定额扣除，父母呢可以选择由其中的一方按照扣除标准的100%来扣除，也可以选择由双方分别按照扣除标准的50%来扣除。当然，具体的扣除方式在一个纳税的年度当中是不能够发生变更的。有纳税人就咨询说，这个子女教育怎么来扣除，又由谁来扣除呢？纳税人的子女如果说是接受全日制学历教育的相关支出，按照每个子女每月2000元的标准定额扣除，父母可以选择由其中的一方按照扣除标准的100%来扣除，也可以选择由双方分别按照扣除标准的50%扣除，具体的扣除方式在一个纳税年度当中同样不能够变更。那这个学历教育包括哪些呢？学历教育呢，包括义务教育，就是小学和初中的教育，同时包括高中阶段的教育，也包括普通的高中、中等职业和技工教育，同时还包括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的话呢，包括大学的专科、大学的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教育。当然了，年满3岁到小学入学之前处于学前教育阶段的子女，他是可以按照子女教育来进行扣除的。现在很多的家庭啊，他会有多个子女，那如果说有多子女的父母，可不可以对不同的子女选择不同的扣除方式呢？这个其实是可以的啊。如果说有多子女的父母可以对不同的子女选择不同的扣除方式，打个比方啊，你对这个子女甲可以选择由一方按照每个月2000块钱的标准扣除3岁以下的婴幼儿的照护或者子女教育，然后对这个子女乙，就老二啊，可以选择由双方分别按照每个月1000块钱的标准来扣除3岁以下的婴幼儿照护或者子女教育。在工作当中啊，大家还会遇到就是参加继续教育啊，这个继续教育怎么来扣除的问题。纳税人如果说在中国境内接受学历学位的继续教育的支出，在学历学位教育期间按照每个月400元来定额扣除。纳税人接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继续教育、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继续教育的支出，在取得相关证书的当年按照3600元来定额扣除。但是要提醒大家，如果说不在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当中的，就不属于可扣除的职业资格继续教育。那这个继续教育的扣除时间又该如何来确定呢？学历学位的继续教育其实呢，指的是在中国境内接受学历学位继续教育入学的当月到学历学位继续教育结束的当月。同一个学历学位继续教育的扣除期限最长不超过48个月。技能人员职业资格继续教育、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继续教育是取得相关证书的当年就可以了。那有纳税人就想咨询，我可以填报父母的大病医疗支出吗？这个是不可以的啊。纳税人可以填报的是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发生的符合条件的大病医疗支出。纳税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发生的医药费用支出，可以按照规定分别计算扣除额。还有人问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夫妻同时都有大病的医疗支出，但是想全部都放在男方来扣除，那这个扣除的限额是不是16万啊？夫妻两个人 当年度同时有符合条件的大病医疗支出，可以选择都在其中的一方来扣除，扣除的限额分别来进行计算，每个人的最高扣除限额是8万块钱，合计最高扣除限额为16万元。有纳税人咨询说，这个住房贷款利息当中的首套又是如何来理解的？其实呢，所谓的首套住房贷款指的是购买住房享受首套住房贷款利率的住房贷款。当然了，纳税人是只能够享受一次首套住房贷款的利息扣除的。那住房贷款的利息和住房的租金扣除可不可以同时享受呢？这个是肯定不可以的啊。纳税人及其配偶在一个纳税年度当中不能够同时分别来享受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专项的附加扣除。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神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102.1 AM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政风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刚才我们和大家提到了2025年的3月1号到6月30号，纳税人呢可以办理2024年度的个税汇算。在专项附加扣除当中呢，其实有很多问题是大家非常关注的，我们继续来和大家看一看。有纳税人咨询说，这个住房租金啊怎么来扣除？纳税人在主要的工作城市，如果说没有自有住房而发生的住房租金支出，可以按照规定定额的扣除。纳税人的配偶在纳税人的主要工作城市有自有住房的，视同纳税人在主要的工作城市有自有住房。我们来看个案例啊，这个纳税人的公司呢所在地是 A 地，但是呢他被派到了分公司，也就是派到了 B 地去工作。纳税人和他的配偶呢在这个 B 地没有住房，所以说呢因为工作的原因，他需要在 B 地来租房子住。纳税人可不可以享受住房租金的扣除？如果可以的话，应该按照哪个城市的标准来扣除？符合条件的纳税人在主要的工作地租房的支出呢，是可以享受住房租金扣除的。主要的工作地指的就是纳税人的任职受雇所在地。如果说任职受雇的所在地与实际的工作地不符的，是以实际的工作地为主要的工作城市的。也就是说，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案例，这个纳税人实际的工作地，或者说他的主要的工作地，实际上是在这个 B 城市，所以说应当按照 B 城市的标准来享受住房租金的扣除。另外呢，有人想了解一下非独生子女赡养老人怎么来扣除。纳税人是非独生子女的，尤其与兄弟姐妹分摊每个月3000元的扣除的额度，每人分摊的额度不能够超过每月1500元。这个呢，可以由赡养人均摊或者约定分摊，也可以由被赡养人指定分摊。约定或者指定分摊呢，必须签订书面的分摊协议，指定分摊是优先于约定分摊的。 当然，具体的分摊方式和额度在一个纳税年度当中是不能够发生变化的。另外呢，这儿有一个案例啊，就是有人说了他的叔叔呢没有子女，这个纳税人呢实际承担了对他叔叔的赡养义务，那可不可以扣除赡养老人的支出呢？这个是不可以的啊。所谓的被赡养人指的是年满60岁的父母以及子女均已经去世的年满60岁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像公公婆婆、岳父岳母、叔伯姑姑啊、舅舅姨妈，这些是都不符合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规定的被赡养人的条件的。
6月11号上午9点至10点，连云港市医疗保障局局长张文燕、连云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林建峰将走进连云港政风热线直播间。如果您在医保参保缴费及政策待遇、费用报销、异地就医、就业创业、社会保障、人事人才、劳动关系、经办服务等方面有问题需要咨询或反映，欢迎与政风热线栏目组联系，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518-8545-7744、8546-1350参与节目。播出平台：连云港综合广播 FM102.1， 我的连云港 APP、 连云港手机台、连云港市政府门户网站同步直播。
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多档舆论监督类栏目融合传播报道，调频102.1连云港综合广播政风热线，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热线开通8545-7744、8546-1350。新闻综合频道问政每周日晚7点35分首播，直通12345每周六晚7点45分首播。打造听得见的电视栏目，调频92.7连云港交通广播每周二上午8点30分至9点两档栏目精彩回放，热线连通你我，真情服务万家。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欢迎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电话8547711，8547711。关注港城之声微信号在线留言，您有所呼，我有所应。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如果说您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有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和建议，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大家进行反馈。为了保证小孩能够准时的上下学，大部分的父母呢不得不在上下班的途中顺带把这个孩子送到学校，或者说把小孩接回家。但是上下学期间啊，这个学校的路段呢往往又是人车流量比较大的拥挤的路段，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如果说不幸在上下班的途中因为接送小孩发生了交通事故受伤了，这个可不可以被认定为工伤呢？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案例啊，这是外地的一个案例，事情呢发生在长沙。这个张某呢是学校的一个数学老师，有一天晚上呢他在学校加班以后骑电动车离开，打算呢去接在中学读初中的女儿。等到了晚上的8点多钟，他骑车行驶到一个路段左转弯的时候跟一辆机动车发生了碰撞， 结果呢就造成了车辆受损，而且张某也受伤的这个交通事故。在这个交通事故当中呢，交警部门认定张某在事故当中负次要责任，这个很关键啊，因为他负的是次要责任。后来呢，张某就向人社部门提出了工伤认定的申请，人社部门呢也经过审查之后出具了认定工伤的决定书，认为他受伤的情形是符合条件的，也就是说可以被认定为工伤。但是他的用人单位，也就是这个学校，不服这个决定，于是就起诉到了法院。法院在审理之后就认为啊，就是首先可以明确，这个张某呢，他是晚上加班，然后在加班过后，骑电动车离开单位，然后去接女儿的，在接女儿的这个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说事故发生的时间是在下班途中这个合理的时间范围当中，事件发生的地点呢，也是在他从自己的单位到女儿所在的学校的这个合理的路线上，而他下班接女儿放学属于他从事日常生活所需的活动，所以说最后这个法院就认为这个人社部门认为这个张某有工伤的这种情况是合理的，也就是说适用的法律是正确的，程序也是合法的，最终呢就认定他为工伤是没有问题的。工伤保险条例当中有明确的规定，就是职工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其中第六项就是在上下班的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就说这一条其实可以拆分成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在上下班的途中，第二个部分就是非本人主要责任，第三个方面就是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第四个就是受到伤害。但是呢在这中间啊，就是大家遇到的比较多的或者说争议比较大的其实就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怎么认定为上下班的途中，第二个就是非本人主要责任这两个部分。像这个案子的话呢，其实它争议的焦点就是是不是在上下班的途中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例若干问题的规定当中就明确了，第三项就表明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需要的活动，且在合理时间和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因为接送小孩这个工作啊，是日常生活当中大部分父母就是一个不可推卸的责任，就大家很多呢都是在上下班的途中顺带把这个小孩送到学校或者接回家啊，所以应当认定为从事日常生活所需的活动。既然说到了工伤啊，我们就来说一说工伤认定的提交的申请时间的限制。很多的人啊，对工伤认定提交的申请时间呢，不是特别的了解。其实呢，职工发生事故伤害，或者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所在的单位应当从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向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的申请。如果说有特殊的情况，经过报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的同意，申请的时限可以适当的延长。用人单位未在规定的时限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一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的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的申请。 所以说也给大家提个醒啊，职工在受伤了以后一定要及时的来申请工伤认定，避免说因为超过一年的工伤认定的申请期限而导致无法认定为工伤以及享受工伤保险的待遇。那申请工伤认定的话需要提供什么样的材料呢？基本上需要提供三个材料，一个是工伤认定的申请表，第二个就是和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啊，当然也包括事实的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第三个就是医疗诊断证明或者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或者说是职业病的诊断鉴定书。工伤认定的申请表一定要包括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和职工伤害程度这些基本的情况。如果说工伤认定申请人提供的材料不完整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一次性的书面告知工伤认定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申请人按照书面告知要求补正材料之后，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就应当来受理。有人会问了，说我没跟单位签这个劳动合同，可以认定为工伤吗？其实劳动合同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法定的凭证，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时候，职工如果说没有能够和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可以提供能够证明劳动关系存在的其他的材料，比方说领取劳动报酬的证明、单位同事的证言、证词等等。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欢迎随时参与。
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多档舆论监督类栏目融合传播报道，调频 102.1 连云港综合广播正风热线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热线开通，85457744、85461350。新闻综合频道问政每周日晚7点35分首播，直通12345每周六晚7点45分首播，打造听得见的电视栏目。调频92.7连云港交通广播每周二上午8点30分至9点，两档栏目精彩回放，热线连通你我，真情服务万家。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欢迎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电话85477110 85477110，关注港城之声微信号在线留言，您有所呼，我有所应。听民声，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到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欢迎随时来参与。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直通12345，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有哪些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
直通12345，连接群众与政府，欢迎收看今天的直通12345。雨季即将来临，城市的排水问题再度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近日，家住连云区海滨花园南区的业主苏先生忧心忡忡，担心自家的地库会遭遇水漫金山的困境。实际情况究竟如何？直通12345的记者现场进行了解。
苏先生家住连云区海滨花园南区9号楼，他家的车库属于半地下结构， 与车库外水平地面的距离有90厘米左右。今年三四月份，夜里的一场急雨让车库积起了水。
是不是夏天雨季嘛来了嘛，雨水多，那我们就麻烦了，天天要刮水，对不对？车库里面的水要外面用调把水那个一桶一桶往外面拎，用塑料桶，要不然没办法，那个也不好用水帮抽。
虽然距离那场雨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但记者在地库的墙壁上依然能看到水渍退去后的痕迹，楼道里还有一片没有完全干涸的区域。随后苏先生带记者来到小区西侧院墙外的辅道边一处绿化带内，这里隐藏着一个污水井，打开井盖看到井内堆积了不少塑料瓶、树枝等杂物，水面距离井口只有一米左右的距离，如果遇到雨天很有可能会排水不畅。苏先生怀疑自家车库的倒灌就与这处污水井有关。带着苏先生的疑问，记者来到了海滨花园小区所属的海洲湾街道营山社区。社区主任鲍峰没有正面接受我们的采访，但还是向记者介绍了具体的情况。今年三四月份，社区接到业主反映的情况后，第一时间联系了住建部门，当时就对此处管网进行了疏通。目前对于业主担心雨季管道淤堵的问题，他们已经向住建部门进行了反映，住建部门对此也非常重视，正打算在雨季来临之前对所有管网进行排查。为进一步了解事情的进展，记者来到连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作人员表示马上安排工作人员到现场查看和了解情况。第二天上午，此处的管网疏通工作已经完成。
接到了案件之后呢，我们第一时间那个与那个小区那个社区这个负责，然后那个进行了对接，然后呢了解到案件的情况是外侧的一个管网还有一个小区内部的一个管网，它可能存在一定的淤堵，然后这边就是积极的响应，然后那个派那个疏通车啊，然后那个及人员进行了一个处置。今天上午呢，然后再次对管网进行了一个联合的一个疏通，然后呢管网之前还有现在都是相对来说是那个畅通的一个状态，然后那个满足那个目前就是说那个正常的一个使用，然后排水相对流畅。
对于苏先生家地库出现倒灌的情况，工作人员怀疑是小区内部的雨水井接入到了市政污水管网当中，目前他们正在继续调阅该小区的内部资料，复核管网的实际情况。如果确实存在雨水井插入污水井的情况，他们将安排工人对两个不同管网进行剥离，以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目前连云区住建部门也正在针对整个海洲湾片区进行市政管网的全面排查，对近60公里管网状况做全面体检，疏通清淤，并形成视频影像资料和排查报告，确保片区排水系统能够安全稳定运行。
针对该片区呢，我们已经在完成了谋划，然后那个启动了该片区的一个管网排查，从那个污水处理厂的主管网至各个排水户、小区啊、供电单位啊，然后那个进行一个全身的一个体检，从它的一个排查，然后清淤疏通，然后破损的一个修复啊，然后那个进行一个处置，然后使排水户的信息能够排水户的那个污水啊管那个尽快的快速的流入到我们的那个主管网，输送到污水处理厂，然后结合这个案件呢，也是解决社区当前存在的一些那个管网不畅或者说淤堵啊，提升它这一个小区整体的一个服务吧。
城市排水问题关乎每一位市民的日常生活，此次污水井梗阻事件能够得到迅速响应和有效解决，反映了政府相关部门的态度，希望类似海滨花园污水倒灌问题能够早日得到全部的解决。使用自来水能够让居民生活更便捷。近日，市开发区朝阳街道沙集村的村民反映，自家在申请安装自来水时遇到了难题。一起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市开发区朝阳街道沙集村的车先生，去年从村里其他村民手中购买了一块宅基地。房子建好之后，他发现家里的井水不够用， 于是他去相关部门申请安装自来水，结果一波三折。
今年二三月份吧，我在村里盖了证明去申请的，他也受理了。后来第一次是安排海州那边自来水公司上门，说是水压不够，然后就走了。
又过了几天，车先生没有等来任何消息，就亲自去了一趟市自来水公司。
我又跑到海州去办公室去找了一个姓何的，叫何大姐，就是海州那个营业厅里面。他带我去工程部，工程部那个有个小伙子说水压不够，只有0.8到0.9，他们是要一，他超过一才能给我装。
水压不够无法安装自来水，面对市自来水公司相关工作人员的回复，车先生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但是遭到拒绝。
然后我的要求就是不用把表装到我的屋里，我就原地装个表在原地，然后我自己接这个管道进去。他们就是怕我这个把我表装好以后，合同签了以后，怕我因为这个水压不足啊投诉他们嘛。我说我可以签承诺书保证书都行。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记者联系了市自来水公司。
用水的申请呢，当时呢我们已经到现场给他看过了，看过以后呢，当时现场的时候呢，我们就明确告诉他，因为我们的管网末梢的压力满足不了对他家正常用水的一个诉求，我们没法给他进行安装。
那就是他家那个离管网的位置比较远，是不是这意思啊？
对对对，他已经超出了我们的现有的泵站的一个供水范围。按照江浙城乡供水条例第16条里面，它有明确的约定，如果说像用户的构筑物对我们的水压要求超出了我们现有的一些服务标准，就是我的供水范围，它应当配套建设相应的一些二次供水设施。正常平均的增压的话，我们常规一个泵房的设备的话，大概都1-2百万，然后包括一些后期的运维费用呢，造价也比较高。像这种平均的增压呢，当时我们也明确告诉用户呢，应该是他跟沙棘政里沟通一下，尽量的由政府统一根据规划来跟我们公司进行对接，对这个平均进行增压。
那他这个就现在短时间内其实是不太好解决了，好像他这样的
没法解决，他只有政府统一来跟我们进行对接。
水压不够不能安装自来水本是有章可循，是自来水公司相关工作人员应该耐心和当事人解释清楚，而不是担心害怕被投诉。而属地政府部门也应该就民众所需群众所盼提早谋划，希望沙棘村的民众能早日解决吃水难的问题。4月19号，直通12345节目播出了老旧小区水管爆裂，供水公司承诺尽快修复的内容，关注了连云区水产学校宿舍李先生家水管爆裂的情况。那现在事情最新进展如何？来看直通12345记者的跟踪报道。
2025年初，连云区北固山路水产学校宿舍李先生家室外的水管忽然发生爆裂。连云港市自来水公司连云供水公司工作人员现场查看后，怀疑水管是冻裂的。
除了表质部分，就是你刚才也说的，说应该是用户自己负责的部分，但是我们看到了，我们也努力，我们把这个事情做一做，对吧？
对对对，
这个脚再往前迈一步，让用户这个少一点损失。
记者采访的第二天，是自来水公司连云供水公司的工作人员就主动联系了李先生。没过多久，施工人员就到现场开展作业。
他们当时来了4名工人，他因为这个东西他就是要毁定实性，他把这个紧挨着把它敲掉以后还要挖下去，然后再把从下边把它煮好的。煮好的就这个水上不仅把我们这个水管煮好的，还去给我们还进行了包那种包我们包装，而且给我们进行了指导，在东西正阳区这个房东。
水管修好了，李先生的生活又恢复了正常，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对，你看这是水厂他们的工作意思的，他主动的和我们沟通，他背上的有时候他就是比如没有说哦那种就划清责任，他就说什么呢，他采取一种尽量的向我们这个热烈去倾斜，要么这个老局承担的确实承担这个水管老化问题，但是他们把这个呢就这个一窥说是让人运营。
近日，市开发区昌围湖花园小区居民反映，小区广场上搭建的一排集装箱商铺影响居住环境。直通12345的记者进行了走访。
在靠近昌围湖花园小区南门的广场上，十几间集装箱商铺依次排开，涵盖生活用品、电动车维修等日常服务。一位修电动车的商户表示，生意不错。
我开了一年多。
生意怎么样？
生意还行吧。
您觉得开在这里面好处是什么？
这小区人多嘛。
人多，就是平时大家出去修是不方便。
对，这附近比较少嘛，就是这个店比较少，所以在这边嘛。
那旁边居民对你们这个反应呢？
挺好的，方便他们，就是有坏了嘛，随时到这边修，随时都可以。
一些居民认为，这些商铺解决了购物不便的问题，
挺方便的。这个人家买买东西，这小区也大，买的东西不挺方便的嘛。
我虽然不在这小区，我觉得也必须小区有这个一个卖各种生活用品的，便民嘛，对吧？你没有这个，你什么东西你要到超市去买，岁数大的走路也不便，不一定会骑车，一定要有这个。
然而也有居民强烈反对，认为商铺破坏了小区环境，导致卫生状况下降，并且外来人员流动频繁，存在安全隐患。
你看一看，到处都是乱垃圾呀、对不对啊？还有外来人员特别多，是不是啊？那肯定啊，是影响啊。
市开发区猴嘴街道昌围社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小区有109栋楼，80%为老年人。此前居民多次反映购物不便，为此社区召集群众代表商议，最终在3000平方米的广场上设置临时商铺，并严格筛选商户类型，优先满足日常生活需求，禁止餐饮类入驻。
因为小区当时呢，那个在这块就是商业化的用地这一块，就是暂时目前到现在还是没有规划的，所以说我们也就是临时的找了一块，就是在一个广场上做了这么一个十几间的临时的一个商铺，来便于我们这个老年人的生活便利的购物。
如何在满足民生需求的同时保障小区环境卫生，成为昌围湖花园小区面临的实际考题。针对小区业主反映的环境卫生脏乱差问题，严红表示将加强商户管理，在便民同时尽量不扰民，同时组织志愿者维护小区秩序。
小区商铺的管理这一块，就是我们呢也组织了那个党员志愿者在这边，他们就是每天早上早早的就起来了，替我们那个去帮那个广场上的卫生去维护。然后呢，我下一步呢就是让我们党员志愿者呢也分小组的不定期的，就是在我们那个广场上去跟商铺一起帮这个环境卫生啊，还有就是商户的那个用语啊，文明用语哈，做好监督吧，就是提醒他们更好的为我们那个小区的居民服务，为他们那个足不出户的带来那个生活的便利。
随着全国医保信息平台的加速整合，异地就医备案已成为保障参保群众跨区域就医权益的关键环节，但不少市民对于异地就医备案仍有不少疑惑。
南京市民朱女士的父亲今年73岁，患有肿瘤疾病，需要接受放化疗。朱女士想将父亲接到身边照顾，于是为父亲申请异地就医备案。
我是在那个北京港医保那个小程序提交了这个门特的申请，然后没有审核通过。开始是因为材料不全，后来我把材料补全了，然后就是说那个政策不太一样。他说那个南京的政策和连云港的政策有点不太一样，他说只有在南京门诊化疗才可以给那个通过门特，但是南京这边的话就是化疗还有其他的后续基本上都是给门特通过的。
门诊慢性病和门诊特殊疾病是我国医保体系中两类针对长期门诊治疗患者的保障政策。朱女士所说的门特实际上是门诊特殊病的简称， 目前我是针对门诊慢性病和特殊病认定工作，主要委托相关定点医院进行认定。申办人需要先到认定医院的医保窗口领取门诊慢性病或门诊特殊病申请表，然后携带认定所需材料找认定医师进行评定，对评定符合标准的由医师填写评定意见，再交给医院的医保服务窗口工作人员进行备案并录入信息系统，即可享受对应病种待遇。如果材料不符合的，由工作人员一次性告知到位。
患有医保门诊慢性病或特殊病病种的参保人员申请认定时需要提供的材料有：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保卡；二、病历资料包括体检报告、出院小结、门诊病历以及与申请病种相关检查检验报告等。
像朱女士父亲这样的情况，除了需要申请门特之外，其实还需要申请办理异地就医备案手续后才能够享受医保待遇。目前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长期异地居住人员、常住异地工作人员、异地转诊人员、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等五类人员可以申请办理异地就医备案。至于朱女士提到了连云港和南京两地相关政策不一致的问题，其实是各地对于门特办理的要求不同造成的。类似朱女士父亲的肿瘤疾病，在南京只要确诊的情况下就可以申请门特，而连云港市则要求在门诊进行治疗才能够申请办理。目前朱女士已经提供了南京医疗机构的门诊治疗方案，她的异地就医备案也已经顺利办理完结。
6月11号上午9点至10点，连云港市医疗保障局局长张文燕、连云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林建峰将走进连云港政风热线直播间。如果您在医保参保缴费及政策待遇、费用报销、异地就医、就业创业、社会保障、人事人才、劳动关系、经办服务等方面有问题需要咨询或反映，欢迎与政风热线栏目组联系，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518-8545-7744、8546-1350参与节目。播出平台：连云港综合广播 FM102.1， 我的连云港 APP、 连云港手机台、连云港市政府门户网站同步直播。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政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也就是6月11号的上午9点到10点钟，连云港市医疗保障局局长张文燕、连云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林建峰将会做客政风热线。如果说您在医保参保缴费及政策待遇、费用报销、异地就医、就业创业、社会保障、人事人才、劳动关系、经办服务等方面有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欢迎和我们的栏目来取得联系。我们的节目热线是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明天上午的9点到10点，您可以通过连云港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通过我的连云港 APP、 连云港手机台以及连云港市政府门户网站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这里是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感谢您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到我们的一二三四五民生关注，我们来看看大家有哪些比较关心的问题。有市民反映说啊，前期他购买了东海县经济开发区印象江南三期17号楼四单元的一套房屋，合同上约定了这个交房的时间呢是2022年的8月底，但是现在呢开发商以各种理由拖延，哎，到现在都没有交房。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目前这个项目呢已经进入到了消防初验整改阶段，开发企业呢也正在按照要求上传消防的整改图片，经过住建局的消防审验部门复验合格之后，企业就会申请办理工程的竣工验收备案证，因为只有取得备案证，这个项目才可以正式的向业主来交房。那相关的部门呢，也正在持续的加大督促的力度，积极的推动开发企业加快剩余验收工作的进度，全力的推进项目尽早交付。预计呢，会在2025年的6月30号，也就是这个月底来交房。有市民反映说呢，海州区花果山街道保利金辉观澜民住小区消防在没有验收的情况下就已经交房了，这严重的影响到了住户的安全。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经过相关部门核查，这个项目在2023年的6月5号消防验收已经备案合格。如果说您有疑惑的话，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江苏省建设工程消防审验管理系统扫码来核验信息。有市民反映说啊，海州区的豫州路从人民路到红沙路的这一段，还有南极路通贯路两侧，因为种植的是杨树，导致每年呢都会有大量的杨絮。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经过了解，根据2021年住建局发布的城区非絮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目前他们正在分类治理优化种树，按照这个原则对城区的主干道来进行相应的减絮的管理。一个方面就是加大洒水的力度，减少非絮的污染，再一个就是进行杨树大范围的修剪，第三个就是对部分老并有安全隐患的杨树来进行清理，以最大力度减少废墟污染。有市民反映说，海州区渠阳街道孔旺上府南门对面的一条无名路已经被堵了一年的时间了，一直在修路啊，而且西侧的道路也是被施工车辆堵住了，这就导致居民啊回家非常的不方便。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经过工作人员核实了解，前期道路施工是为了城市防洪排涝工程啊进行的，现在呢是规划道路施工，但是因为这个地方的道路性质的手续啊还在办理当中，而且道路也在修建当中，目前是完成了雨污管道的铺设，近期呢要进行道路土层的铺设，后期的施工程序也是在稳步的进行当中，预计在八月底道路就可以完工。
6月11号上午9点至10点，连云港市医疗保障局局长张文燕、连云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林建峰将走进连云港正风热线直播间。如果您在医保参保缴费及政策待遇、费用报销、异地就医、就业创业、社会保障、人事人才、劳动关系、
经办服务等方面有问题需要咨询或反映，欢迎与正风热线栏目组联系，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518-8545-77448546-1350参与节目。播出平台连云港综合广播 FM102.1， 我的连云港 APP、 连云港手机台、连云港市政府门户网站同步直播。
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也感谢大家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